弟兄姐妹平安，打开圣经，腓立比书第三章1-11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腓立比书第三章。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人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唯要得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晓得他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今天我的主题是怎样的期待？我不知道像上周王老师讲到的最后一句话，你们还记不记得？记得的人举举手。一个只有他讲什么？你们都忘记了？你们都不要争了，上帝我买单了，对不对？这句话我不知道你听出来什么意思没有啊？我最少听到五个意思，他可能有18般意思，我没有跟他聊啊。但是他里面的意思很丰富啊。那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在上一周的当中，乃是贯穿我们整个今年教会的主题，是跟我们心意更新这个年度主题是非常有关系的。你要什么进去？是不是要进到门里面去干什么？要坐下，然后要做什么？要祷告，然后你就知道上帝有些大功在你里面做成，而不是什么通过你做。你不要先想着做上帝啊，透过我做伟大的事工吧，你先要求的是上帝啊，你要在我里面做什么。所以这整个的思想是贯穿我们今年需要在 IMS 推动的信息。那今天我讲什么？怎样的一个期待，怎样的一种期待，是我们今天基督徒错误的、引起误会的、引起麻烦的期待，以至于我们的信仰偏离了。上周我在这个 Andy 的信息当中，我仔细的听，我仔细的想，我仔细的等候，我看上帝到底要跟我讲什么，要跟我讲什么。讲到后来的结果就是你不用干什么。真的，我告诉你，你真的不用干什么。那你不用讲道了吗？你如果你要去讲道，你就有祸了。你真的不要做什么，你要为主做大事，你真的想为主做大事的时候，你就有祸了。你让主在你里面做大事的时候，你就有福了。今天我们一同再次回到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去思考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劝勉。你知道腓立比教会是保罗一个非常喜欢的教会，因为这个腓立比教会是很少几间得到保罗称赞的教会。在这里面他要传递的一个信息，我刚刚读的这11节圣经，我个人的领受是要我们明白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他心意可以更新的一个前提是什么。这个前提乃是说，你要把你的信心建立在一个正确的盼望基础上。如果你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的时候，你出来今后，你出来的服事也好，你的生命也好，你的工作也好，你可能都是偏离的。那么我们今天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今天我们教会的问题出在哪里？今天我们个人基督徒的生命出在哪里？第一，方法的失误，方法的失误。你看第三章的第三节，保罗说什么？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我在这里所看到的一个是什么？保罗在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隐藏在这个信息背后的，是什么？你在追求信仰的过程当中，你的方法到底是以信仰是一个曲折的道路，还是你要追求的一个宗教的一个捷径？以色列人他很伟大，他认为他只要受了割礼就是什么？上帝的选民。他只要在他的信仰当中走了这个传统的路径的时候，他就可以到了耶和华面前，以至于他就成为上帝所钟爱的以色列人。但是当这个信息传到了外邦人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不能接受这一点。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靠割礼是外在的，是靠肉体的，是外形的，是什么？一种宗教的捷径。但是心里面受割礼却是很难的。保罗在这里提到的是心里面受割礼的信息，他说什么？是一个真正心里面受真割礼的人，一个真以色列人，他是什么？以神的灵来敬拜的。他是什么？他是以基督耶稣为夸口的，不是以什么他自己的肉体为夸口的。他不是靠肉体的，而是靠着什么？上帝的。他是靠着上帝的灵在他心里面的工作。一个人在心里面的工作是最难的，因为任何外表的彰显是非常容易的。你在中国你会看到，做一个调查，世界上做了一个普遍的调查，发现中国的亿万富翁平均年龄最低，好像只有40多岁成为一个亿万富翁。那我认识一些人30岁就成为亿万富翁的，这就叫什么？对不起，如果你们中间有这样的人，我得罪啊，是不是？捷径。今天因为我们在中国的社会，我们太容易走这条路了。我们只要真钻一钻空子，我们只要在法律上漏洞里面钻一钻，我们只要送点礼，把那个官员给贿赂了，你小心，现在习总在打击这帮人，打击这帮坏蛋，人民的蛀虫，我党的这个腐败分子要好好痛打，对不对？当我们的国家这种风气很弥漫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教会也受影响，我们的基督徒也受影响。所以我们就以为我们只要受了洗礼，我们就是真基督徒了。可能是，可能不是。你以为什么？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受了割礼你就是上帝的选民了。可能是，可能不是。你以为什么？你是在靠着自己的肉体在夸口，而不是真的靠基督耶稣在夸口。捷径很容易走啊，因为人人都愿意走，因为快啊，速度快嘛。你可以一夜之间可以成为暴发户，你那个时候一夜之间可以成为什么？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个时候王洪文30多岁，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但是呢，一个真正的信仰的道路是要付代价的，很艰难的走的，我们不太愿意。在罗马书保罗曾经说过，第2章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的犹太人，只有在肉身受割礼的也不是真的割礼，唯有在里面才能够是真正是做犹太人的。你什么？因为你真的割礼是在你的心里面的。今天同样的道理，真正的基督徒是里面的，不是外表的，不是礼拜天来教会的就一定是基督徒，不是你受了洗礼的你就一定是上帝的国度里面的。你不是因为你从小得了父母的婴儿的祝福，甚至得了婴儿的洗礼，你以为你就是神的子民了？不是的，乃是心底里面受割礼。保罗在加拉太书第6章说什么？受割礼的不受割礼都没有关系，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你知道，中国的人走捷径全世界有名啊。现在我看了一篇报道，说现在在美国有很多一流的大学是中国的留学生，很多中国的留学生很快就出问题，因为什么？他考试作弊啊，考试作弊被老师抓住了。那美国的老师就说，哎，你们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呢？他说，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这种事情啊？我们每个人都做这种事情的。 那我在读大学一年级的考高等数学，我也作弊啊，真的作弊啊！但是我不是看人家，我是给别人看，懂我意思吗？因为旁边有个女同学，我跟她交换礼物，我给她跟她对对嘛，我给她，她说有一套做不出，我就给她了。结果被我老师抓住，那个我的老师呢就给了我，他还是给我一点那个面子，他没有给我零分，应该给零分的，你知道吧？他给了我55分，让我重考，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都作弊的时候，你把作弊看成一种捷径的时候，那就问题来了。所以高考有一个监考老师很认真的抓住作弊的人，要罚他们。结果所有的老师的、所有的学生作弊的学生的家长一起把这个监考老师打一顿。为什么呀？哎，你连作弊的权利都不给我们的。今天真的读最好的大学的人，他不需要作弊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就像快餐的文化一样，就像转基因的食品一样，都是一种捷径。因为捷径是什么？需要不付代价就达到目的，或者很少的代价。那你知道中国人是不看书的，现在很危险的一个信息。我看到一个统计的数据，中国人年均读书0.7本。我不知道我们中间一年读书超过5本的有多少人？50本的没有啦，完蛋了！我们这个群体一年读书不超过50本的，100本的有没有？你读100本的，我要好好请你吃饭。不行啊！今天犹太人一年读书平均68本，日本人平均一年读书40本，俄罗斯人一年平均读书55本，中国人一年平均读书0.7本。但是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哎，中国人很喜欢看微博、看微信，发转，到处都是这些事情。那这是一个什么？哎呀，我也是有的时候，我一方面接受这种现代的信息，我们现在圣经三分钟也要用微博发嘛，要用微信发嘛，对不对？但是同时我也担心，所以我也必须要改啊。今天已经很难有人愿意像你们坐在这里听我40分钟讲道，对不对？但是你知道，短信息啊，短频快的东西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它的信息是片段的，它的信息是表面的，它的信息是很短很快的，很频率很高的，你在里面是没有时间消化的，好像你得了很多最精确的东西，但是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非常肤浅的。这结果是什么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什么，哎呀，多少步达成伟大的基督徒的生活，哎，你只要做1、2、3、4，你就成为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成功的人生，哪那么容易啊？好像这些是非常毒害，就像快餐食品一样，是一种毒害，你知道吗？接下来的结果就是什么？你以为你懂了很多啊？你知道我们读书的时候，一门课读书多少页吗？我不是多本呐、啊，一门课读25000页到50000页啊！我们读书的时候啊，所以，但是我的岳父看到我还是说一代不如一代，因为什么？他们那代人读了很多没有用的书，但是真的是什么学富五车啊！我们这代人呢，还读很多书是有用的了，但今天的一代人是不读书的，你懂我意思吗？今天我们走捷径嘛，所以我们微博上发一发，好像我就成为一个属灵伟人了。我在说，哎呀，什么什么，上帝说什么什么，但是我根本不去看真正的信息是什么。今天我就看到一个多转来的消息，说有一个一个美国的一个残疾的一个基督徒叫 Johnny， 他是怎么样？他写了一本书是《上帝在哪里》，但是。他怎么样经过什么刻苦的人生，很短的信息，大概几十个字，100个字不到。结果我这本书我看过，上帝在哪里，当当网上有买的，19.5块，很便宜的。但是我们今天可能每一个看过这篇信息的人没有看过这本书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所有的信仰的经验都停留在非常表面的东西，是非常容易达到的，但是信仰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今天没有捷径的，没有一样东西有捷径的，你都是要付很大的代价的。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它的现状，使我们认为捷径可以达到。 Andy 那天跟我聊天，他很担忧的跟我聊天，我们在韩国那次，他说好像读了那么多年的神学没有用了，他说现在很多人上网就得了所有的知识，好像，我说错，这些是非常表面的，好像以为懂了很多。就像好比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得了譬如什么病，你只要上网查一查，你觉得你就懂了怎么样医这个病了吗？你就不要去看医生了吗？一个心脏病的专家， 他要读十八年，你只要花一个小时八分钟，你就知道怎么样得心脏病了，然后你就觉得你就比这个心脏医生还懂得多，你就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的是一个艰苦的信仰的道路，在这个艰苦的信仰道路当中有很多的代价要付，有很多的辛苦要摆上，但是今天的人我们不愿意，因为我们认为什么？教会的复兴就是在微博上转一转，我们以为个人灵性的复兴好像就是什么看看这些属灵的书籍就来了，我们好像以为我们只要成为一个得胜者，只要接受一两天的训练，我们就成为一个得胜者了，这个是错误的，这个是基本上让我们看到是没有办法走通的一条路，因为在保罗两千年前已经否定了我们的这种想法。今天十字架所给我们看到的一个道路是一个非常艰辛的没有捷径可以走的一个信仰的道路啊。接下来保罗在第七节第八节又说什么？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 有益的，现在我因基督都当作有损，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了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第二，目标的错误，是认识基督还是实现自我？今天很多基督徒或者很多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会认为，有一个认为，我只要信了耶稣基督，我的困难就解决了，我只要信了耶稣基督，我所有的人生就改变了，我就会踏上一个成功的道路。特别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喜欢拿一些很成功的基督徒 来做参照例子，过去 Michael Chang 对不对，张德培得了那个法国 网球公开赛，哇，我们宣扬，你看上帝都祝福他成为基督徒，他就得了那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冠军，自从他被宣传以后他再也没有得过世界冠军。第二个就是什么？林书豪，哇 ，NBA 一出来，哇，全世界的教会都轰动了，哇，你看多成功的基督徒的运动员，我们如果像他一样，我们也一样成功。结果他被宣传以后，就被 NBA 做软板凳。我不是在咒诅他们，我觉得他们很好，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有好的榜样。但是你这里有一个误导的信息，你觉得你只要信了耶稣基督，你的事业就会成功了。你的个人生活就会成功了，你的婚姻家庭就会改变了，好像你所有的困难都不存在了。其实这完全是一种非常大的误导，非常非常大的误导啊！在这里你看保罗说什么，我先前他在这里，哎呀，用了一个词，真是希腊文翻成中文太精确了，他说不但如此，阿拉一个很强的虚词，太又是一个很强的虚词，在这里让我看到不但如此，他说过去的我都不要了，过去的这些世界上的荣誉我都抛弃了，为要得着基督为我的至宝，为了，只是为了今天，过去时的语态转成现在时的语态，完全对立啊，完全对立。我们今天在宣扬的什么？还是世界上的成功啊，是不是？还是在世界上，你看我做了基督徒我就成为亿万富翁了，你看我做了基督徒我就成为十大富豪首了，那是错误的，圣经上从来没有这么写过啊，亲爱弟兄姐妹啊，从来没有这样应许过我们的。你成了基督徒你就没有苦难了，你成了基督徒你所有的困难都拿走了，你成了基督徒你就成功的人生了，没有啊。保罗这个人很有意思啊，他在这里说的什么？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啊，他是按律法来说是法利赛人啊。哇，保罗很厉害很厉害，我想想，如果保罗要夸耀的话，今天我们实在是有太多东西值得夸耀。每一次看保罗我就想自己的缺陷。保罗的老师是谁？看那个使徒行的第五章二十二章，加马列，伽马利奥。加马列是谁啊？加马列的祖父是以色列拉比传统当中最伟大的一个学派，希列学派的创始人，大拉比希列。到了保罗这一代，第四代传承，一代一代，他如果要夸耀我的老师是谁啊？加马列啊，你们是谁啊？我昨天晚上跟我太太说啊，我发现我原来我在伦敦大学的那个一个老师，很著名的老师啊 ，Werner Jerome， 现在在牛津的一个学院做了院长，因为他什么？他开创了一个学派叫 Theological Hermeneutics， 很年轻那个时候，他那个时候开创那个学派的时候，他不到40岁，因为他在 跟了原来的大师，是什么？诗经学上个里世纪最伟大的诗经学大师，法国的 Paul Rico 的学生。所以我们到伦敦去读诗经学，我们一定要跟着他去。因为什么？因为他太有名了。我们你看到我们什么？我们还是以我们多么伟大的老师为称号，对不对？我们是跟哪个学派？我在外面，我上个礼拜还碰到我们那个 Glory Power， 我们新请了一个同工，一位姊妹 Edinburgh PhD 西方神学的，请来，我还跟他聊天，对不对？我还告诉他，哎，我是龙的学派的唯一的一个中国人。我讲完之后，我要再看这些圣经，我就在想啊，我们到底是以什么为夸耀的？我们是以基督耶稣钉十字架为夸耀，还是我是哪个学派学出来的，我的神学的老师是谁为夸耀？你懂我意思吗？你懂我意思吗？保罗他没有啊，他没有说我的老师是谁谁谁啊，他没有说我是这个拉比传统里面怎么样学下来，我又是大树学出来的。大树是什么？大树里面产生过三个最重要的希腊的哲学流派，包括 Epicureans以比古罗派跟什么 Stoicism 斯多亚派。他没有这么讲啊，他是说什么这些东西用了一个过去时都已经当作粪土，今天现在是以得着基督什么为至宝，以得着基督为至宝。但是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时候我有的时候 我跟我们一些弟兄姐妹聊天了，我一方面我很欣赏，我觉得我们一些弟兄姐妹有雄心大志，70后，我们70后都会有雄心大志。我觉得中国就靠70后了，你知道吗？不能靠80后，你们80后没希望的，你懂我意思吗？我真的这么讲啊，如果中国这个复兴不是在70后这代人达成，我们的国家是没有盼望的，你懂我意思吗？啊，我也70后，我不告诉你我71年生还是79年生。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跟这些很优秀的弟兄姐妹聊天的时候，我内心一方面欣赏，一方面担忧。因为欣赏的是说他们真的有雄心大志要为主成就大事，但是担忧的同时是我们太忽略我们在里面的生命的建造。我这两天我刚刚拍了，上个礼拜四拍了20集圣经3分钟，其中有2集很有意思啊，我们的导演他搞错了，因为我其中有2集，一集叫福音的土豪金时代，另外一集叫土豪金的福音时代。他搞错，他以为我搞错了，他说牧师你搞错了。我说不，这是不同的2集啊，因为这2集里面我带出是2个完全不同的信息。我说福音的土豪金时代不是土豪金的福音时代，土豪金的福音时代是祝福，你知道吗？但是福音的土豪金时代是咒诅啊，你懂我意思吗？我说中国人真的很有意思，有的时候哎呀，网络也蛮真的蛮有意思啊。这个网络新名词很有意思，土豪金真的能够反映时代啊，土够土吧，煤老板，对不对啊？豪又豪气，但是很厉害的，全世界拿他没办法，人家有金啊，对不对？你不要装的那么属灵在我这里好不好啊？我告诉你们，一出教会的时候你们都是在想着，虽然心里面很骂这些土豪金，对不对？但是拿他们没办法，对不对？是这样吗？但是我为什么说福音的土豪金时代是咒诅？为什么？因为任何一个时代当福音进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如果那个地方那个文化太强大，把福音也改变了。今天正在面对这个事情，今天中国的土豪金有很多信了耶稣，我感谢上帝，在我看来总是比拜拜好，绝对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如果他们真的把又土又豪又金放在福音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祸了，你懂我意思吗？认为任何东西都是用钱可以买来的，你就有祸了。认为福音也是可以用来交换的，圣经上有这个意思，圣经上有这使徒行传讲得很清楚，那个玩那个什么 magic 的那个 Simon 就是这样。好，感谢上帝，他们为主的事情可以好，但是好到一个程度，只有他自我中心的时候就有祸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做的不是福音的土豪金时代，是土豪金的福音时代，让各 更多的土豪金听到福音，被这个福音改变，让福音使中国的土豪金生命改变，以至于这些土豪金可以祝福整个中国，使整个中国的社会也因此而得到什么好的发展。今天很惨呐、啊，今天很惨很惨。为什么我说很惨？你再看到最高档的小区里面住的土豪金，他的儿女，我们小时候从来不会做的事情，他们在做，因为他们在最漂亮的地毯上，他们在臭臭，你懂我意思吗？很惨的，怎么会这个样子？对不对？然后这样的国家，我们的将来是有盼望的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好好为中国祷告，为他们祷告，因为神要改变他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传错了。我们传福音的信息的时候，我们的信息偏差了。我们不是在谈信息的本身，神、十字架、福音怎么样改变我的生命，而是他对被我怎么样利用啊！我在前两天，我跟一对夫妇吃饭，我每半年跟他们吃一顿饭。他的那个太太就跟我说，他说他的母亲跟他的婆婆去传福音，婆婆是个老革命，你知道吗？老革命，他的先生原来是真的是很高的干部，干革命差点几次坐牢，差点死掉，几次死里逃生出来，国共合作，周恩来把他爸爸保出来，这样的家庭。另外一个母亲去传福音，她说信耶稣好啊，谈了一大堆，结果婆婆就跟媳妇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啊，都是我啊，我信了耶稣我得了什么好处啊，信了耶稣我病得医治，信了耶稣我那个这个有钱了，信了耶稣神就给我什么什么什么了，你们还不如那些49年以前的共产党啊，因为那个时候的共产党人真的是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人类的幸福，可以什么牺牲自己，没有我的。那个时候他说我，你父亲当时四次进牢，两次差点判死刑的时候啊，都是这样死里逃生出来的。这个父亲很有意思，这个父亲后来在晚年跟他儿子说，我当时在30年代初要做一个决定，要么去做牧师，要么去做共产党，结果我选择做共产党，你懂我意思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你信了耶稣很多年，你的信仰的焦点还是我的时候，你信仰的焦点还是在于上帝给了我什么样的物质好处，或者让我怎么样自我实现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因为目标错误了，你的目标偏离的，你信仰的目标不是我自我实现，而是什么？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你认识耶稣基督使你生命得到改变。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有些人在世界上很成功的时候，他很难来到教会服侍，因为他没有时间给教会，没有时间给主。但同时又有另外一拨人，他在世界上很不成功的时候，他很愿意在教会服侍，等到某一天他成功的时候，他不太愿意在教会里面花时间。但是感谢上帝，还是有不同的情况啊！我那天在那个微信上跟我们的一个带领敬拜的同工说，因为他在得了一个国外的大奖，那国外来替他颁奖，然后我就跟他说，哎呀，感谢神的啊！然后他就说啊，我就跟他 comments， 我说哎呀，可惜不是我，我跟他开玩笑了，我说可惜不是我，然后呢，他就给我玩虚的了，他就说你的赏赐更大，在天上。然后我就说看到没有，玩虚的了吧，没有，他很好了，因为什么？他虽然在外面也真的很成功，但是他还是花很多时间在教会服侍，因为他始终看服侍上帝是最重要的，认识耶稣基督是为至宝的。第三个神学的问题，神学的问题。3:10，刚刚我念过一次，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圣经这样说，晓得什么？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晓得和他一同享受。有没有？没有啊。然后呢？效法他的荣耀？没有啊。他说效法他的死啊，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在这里我就说，他这里是一个神学的错误。 在神学上我们今天有偏离了，因为在圣经里面保罗让我们看到的始终的焦点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这个神学的中心是一个 theology of cross， 不是 theology of prosperity， 这个中文把它翻成什么成功神学啊，成功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功了，或者我们今天把这个成功的思想也带到教会来，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成功了。很多时候有人就跟我说，哎呀呀，如果你这么走这么走这么走，你就一定会成功。哎呀，我就感谢上帝了，我说这个教会这么做就容易了。很多时候我们把在教会里面的成功跟这个世界的成功也怎么认同起来了。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信息不是这样啊，今天让我们看到的是说，马丁路德所讲的这个十字架的神学不是讲成功神学。成功神学讲什么？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得到物质的好处，你只要信耶稣你就会飞黄腾达，你就会发达了。我记得有一次早年我在匈牙利短宣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地毯式的传福音，到处只要是有中国商人的地方摆摊的地方我们就去传福音，摆单张一张一张的去发，然后呢就跟他们谈。有很多人说，哎呀我是信佛的，后来有些人说，哎呀你要信耶稣等等等等等等，然后他就说，哎，信耶稣是不是可以让我生意发达？那真的很现实的问题啊。然后我就跟他说，可能不是。然后他说，如果不是的话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啊？真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个是很朴实的问题啊，今天值得我们思考啊，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在我们生命中每天应当发生的问题啊。你有没有考虑过啊？上个礼拜天我讲完道下来之后，我一个姐妹来找我，她说她的姐姐得了 cancer 中期的肺癌，那问我怎么办。我谈了一下，我就说你过去有没有跟她传过福音，她说有啊，好了没有，信了主没有，她说信了后来好像好了就不信了，现在又来了，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也不知道，你问耶稣了。真是，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十字架是一个很苦难的道路，是一个很艰难的道路，因为什么？十字架上的痛苦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看。就像一个故事里面所讲的，一对男女青年订婚的时候要去买一个订婚的礼物，他们看到一个十字架，在这个店里面看到一个十字架，很漂亮的十字架，这个女孩子就要那个十字架，因为这个十字架上是没有耶稣挂着的。但我不是在讲天主教跟基督教神学的区别啊，我在这个故事里面不是讲这个，我在这里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今天我们有太多的太多的信仰习惯是我们需要十字架，但是上面是没有耶稣的。我们需要的十字架是带给我们荣耀飞黄腾达物质的丰富发展的，但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受苦受难担负人类罪恶的，但是从死里也可以复活的这么一个主的力量，我们不愿意看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哎呀，我们怎么样可以把教会做成功啊，做成功啊，啊，我们怎么样可以把教会做得，哎呀，很厉害啊，很丰富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偏离的问题的关键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教会在表面上看的是人才济济飞黄腾达，好像充满了成功人士，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却没有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失败的教会。有一个姐妹，我今天没有看到她，没有看到她，那我其实很希望她可以再听到我这段话。有一个姐妹来找我，那是在三五个月前，我忘记什么时候，她就跟我说到，说要在我们当中推动一对一的门徒训练，一对一的门徒训练。他说，牧师，你只要一对一这样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一对一这样训练。他说，只要37年，整个这个世界就会改变。我说对不起，我说某某某姊妹，我说1994年我就学了这个方法，1994年我就学了这样的你说的这个方法。但是我说你的焦点在哪里？你的焦点就是说成功了。你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成功了。我说亲爱的姐妹，我提醒你一件事情，你看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传道，他从来没有讲过一个成功这两个字，他从来没有讲过，他只是在最后在十字架上说了一句成了， It is finished。 如果用人的观点来看，如果我们看圣经实实在在的记载，你会发现很惊奇的发现一件事情， 耶稣在这个世界上3年半做门徒训练是失败的。我很勇敢讲这句话，我相信没有第二个牧师敢这么讲，但是我很负责的今天在这里讲这句话，因为圣经让我看到的是耶稣3年半在这个世界上的服事要训练这些门徒们，结果门徒从5000到400到70，最后剩下12个，这12个人当中还出了一个卖他的，10个人背叛他，只有一个还跟着他，也不敢真的去承认他的。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耶稣的门徒训练是失败的，你懂我意思吗？但是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It is finished， 上帝啊，你的工作完成了，你在我身上的工作完成了，他没有说 It is success， 没有说成功了，他说 It is finished， 他说完成的是神，你的旨意在我身上完成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今天在教会，你不是在追求一个成功的人生，甚至不应该是在追求一个成功的服事，你应当追求的是一个上帝在你身上的托付完成，这才是真正的十字架道路所启示给我们的。没有太多的荣耀，哥哥他十字架不是一个荣耀的地方，哥哥他上的十字架不是一个彰显能力的地方，恰恰相反，哥哥他上的十字架是一个最没有能力的地方，是最凄惨的地方，是最软弱的地方，是人性最最被践踏的地方。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神的荣耀透过没有荣耀被彰显出来的，神的能力透过没有能力被彰显出来的，神的大能是透过软弱被启示出来的，是这么一个地方。但是神的旨意在耶稣他身上完成了，所以当福音书结束了，当使徒的时代开始了，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成了，因为圣灵重新建立了门徒，出来了天国的福音的传讲。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年要用1年的时间，借用一句股票市场的术语叫盘整期。我们不是在追求我们从1000到2000，我相信如果我们神带领我们将来10000都不是问题，但数字又怎么样？如果我们只是招聚了一群很大的一群，表面是非常风光，但是心中没有十字架的人，又有什么意思？又是神的旨意了吗？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一年我们等候神，我们等候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在你也在我，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的感动跟改变的时候，当我们进去坐下祷告，你就看到圣灵在你里面工作，圣灵要改变我们，改变你，然后你被建立起来，就像以西结书里面所看到的，3章所看到的门要被打开，然后你要出去，当上帝耶和华要你讲话的时候，你就开始讲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上帝今天在我们当中要做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工作，一个怎样的信仰期待，你现在应该有答案了。